得到生命的啊和属灵的成长。我们谢谢你，我们都叫仰望在你手中，愿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与学习的是诗篇的131篇。诗篇的131篇，哈，那我们这个诗篇非常的简单，只有3节。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2遍。啊，第一遍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第二遍呢，姐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所以我们就这么连着轮轴转的念2遍，正好就可以完成。好吧，我们弟兄先来预备气。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的心平静、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好，感谢主。这首诗篇哈是也是一首我们确定是大卫写的一个大卫写的一首诗篇。那我们知道诗篇的上行诗的第3段就已经是讲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建。这个重建的目的是要达到与神联合的这么一个境界。那么这首诗篇呢，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从一个文学的角度上说哈，它的作者是大卫，因此呢，如果我们知道作者是大卫，也知道大卫的生活背景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首诗篇给了我们提出了2个非常很明显的这个文学冲突，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战士啊，大卫神说你是一个战士，就是说他是一个终身是一个战士。但是在这首一个战士在这首诗篇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 image，这个 image 是什么呢？是一个婴儿啊，战士总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啊。我们那个好像是谁，米开朗基罗吧，做了一个大卫的那个雕像，他就是很英武有力的一个形象。而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他描写自己呢，好像是一个婴儿啊，这是一个文学的一个冲突点啊。第二呢，我们知道大卫是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他建立了一个，他在神的百姓当中，他建立而且巩固了一个国度。虽然我们讲起来是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王是扫罗，但是扫罗王的国度并不坚固。啊，就是说他死了，他的王国就消亡了这个样子，而大卫不一样，他的王国就是说他死了，他的王国走向更强盛，就是说他是一个中国话来说，他是一个开国皇帝，他是一个开国皇帝。但是大卫这么一个开国皇帝哈，在这个地方呢，他讲了在这首诗篇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哪一件事情比立国更要重大和测不透呢？而一个开国的人，一个立国的这么一个君王，哎，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另外一个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这个冲突点。那我们在读和体会这首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体会。就说为什么一个战士他会把自己描写成为是一个婴孩？为什么一个开国的这么一个君王，他却会讲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就说这个当中的一个冲突是怎么样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在一个更高的这个意境里面能够联合起来的，好吧？ 我们一起再来思想哈。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高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心狂傲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心狂傲的人哈，往往会轻看他周围的人。一个人狂傲的时候，他会轻看他周围的人，他会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啊，你们都不算什么啊，这是心狂傲的人。眼高大的人会做什么样的行为？啊，低看也是低看别人，眼目高大的人哈，会高看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没有难成的事，啊，心狂傲会让我们轻看别人，眼目高大会让我们高看自己，啊，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是，在我就是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样子。那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什么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来分享，我们有没有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面对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会怎么样子做？啊，对不起，说大声一点行吗？哎，对不起啊，等候是王静子没事的事，说等候，是你说的吗？对，等候对，是。我们刚刚在讲到的时候讲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以后再过2次之后会讲到他们为什么会有纷争呢？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来判断，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些其实很有限的理解，他觉得哎呀，这个是保罗好啊，这个亚波罗讲的好，基法讲的好，这个样子。他们不了解，其实神的器皿之间是一个配搭，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是一个配搭的关系。他们不理解，他们用他们有限的，他们用他们有限的一些的知识和理解来以偏概全的在那边论断讲论神的工作和神的工人，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他们在那边讲论。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叫什么叫交通记录，就是讲到说有一个老弟兄他在跟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熊这本书是刘志雄给我的，然后里面作者啦什么的什么都没有，我估计大概是他，因为他要表示就说谦卑嘛啊，他就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然后他去跟一个老弟兄据说是在上海的一个老弟兄，这个交通，然后就交通到说，为什么去今天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会有很多的问题？结果这个老弟兄他说，他想了一下，他就讲说，那是因为太多的人在那边讲，在那边谈论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就说我们弟兄姐妹往往我们会谈论一些事情哈。这些事情其实是超过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谈论，我们去讲论那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因此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纷扰，这个样子。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避免到不要去讲论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说你生命侍奉当中的一些的经历？在做带领的弟兄或者姐妹和我们被带领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怎么样子根据这节圣经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遇到事情，我们所该有的一个角色。 如果没有的话，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跟大家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是我听来的故事。尼托生弟兄，因为我这故事都是听林弟兄跟我讲的啊，林叔叔跟我讲的啊。到时候尼托生那个时候在上海，那么因为那个他坚持的一个教会的带领的路线呢，是属于地方教会的路线。所以他带领的教会聚会所完全没有西方教会的 support 啊，financial support 完全没有。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比较穷嘛，然后中国的基督徒也比较缺少这种奉献的这个教导，因此呢，尼弟兄就说大家很多中国的基督徒都是到教会去领救济的时候。去领救济的时候接触到的基督教，然后变成基督徒的，因此呢，就说大家都比较穷，也不太有奉献，所以尼弟兄呢，他为了 support 他的这个 ministry 他就开始就说他就帮助他的弟弟做，就说 do business 做生意。他弟弟是一个生化博士啊，那个年代啊，1920年代生化博士，但是他弟弟是一个大概就说有一点点像书呆子这么一个人啊。就他自己可能生化实验啊这些东西他做还可以，经营生意他是一塌糊涂，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才能。那尼弟兄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是很会，就说有很敏锐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呢就帮他弟弟啊。那一年他父亲死了，中国的大概1927年的时候，那一年上海很冷，那非常非常的寒冷，而正好那一年呢，他父亲过世。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呢，就拉着尼弟兄的手说：“他说，哎呀，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你有点为难，但是呢，他说我现在心里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唯一一个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弟弟，就说你这个弟弟真的是没有这种经商的才能，他做生意一直亏一直亏他说你可不可以看在我的份上，你去帮帮他这个样子。那么对于一个快要去世的父亲，尼弟兄就觉得，我好像不能说 no 嘛，然后大家爸爸，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所能的。这么讲了一些安慰他父亲的话，那么他父亲就过世了。结果那一年呢，上海很冷，然后尼弟兄的一些同工当中，接二连三的有好多同工染了肺炎之后，就很快就过世了。那尼弟兄去看望他们了，然后看望他们呢，他们在临终之前都没有后悔自己拣选这条道路。但是呢，他们就跟尼弟兄表达的一个共同的，他们一个不放心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就说他们的太太和孩子他们未来的生活，他们真的是有点不放心。那么尼弟兄为了让自己的同工能够走得安心，就跟他讲说，就跟他们每个人都讲说，你放心啊，你的遗孀和你的孩子我会照顾他们一辈子的你放心，照顾到你孩子正在长大。那么这个样子一来的话，尼弟兄就本身就有很大的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呢，他就开始生化药厂。那么他经营生化药厂呢，你知道在商场里面做吗？总是会有一些人家看起来说好像不对的地方那么因此呢，在上海的这个教会里面就引起了很大的一场的风波。那这场风波的这个这这场风波的结果就是。尼弟兄被他建立的上海教会的长老停止了侍奉，然后他们说：“你就不要再侍奉了，就不要再站讲台了。”所以尼弟兄甚至于这段时间呢，他都离开了他建立的这个教会，上海的这个教会。然后他那时候后来抗战也爆发了，然后他就后来到了内地啊，这个样子去了。那么后来呢，就说到了1940几年的时候。抗战胜利之后呢，那么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李长寿弟兄他们的这个努力呢，上海的教会跟尼弟兄就为这件事情和解了。这和解的事情，林叔叔告诉我说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了。就说那么尼弟兄就回来了，那么很多人也蛮想念他的，他们就交通之类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不太聊，就说。这件事情当初的尼弟兄做就经商的这件事情，因为经商你就需要交际，交际呢你就会当时的地方他们就会去 去什么舞厅啊，上海有一个七重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是，我在上海的时候被称为什么？上海医药公司永安公司边上一个，当时据说是上海最高的一栋建筑，这个样子。然后到那边舞厅啊、跳舞啊之类的，那么有些人就还是质问倪弟兄说：“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去经营这个事情呢？”那么倪弟兄就后来就这是林弟兄告诉我的，就说那个时候他们好多童工可能就跟我们一样，那么林弟兄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哈，就是坐在最后一排，那个也没有什么麦克风啊之类的，但是呢，他就在那边听。他就听到倪弟兄就讲述了当时我一开始讲的那个背景，就是他父亲托他跟他的童工，这些童工当时都有名的，谁谁谁谁谁谁，接二连三的死了好几个。然后他说，我当时实在真的是觉得我需要钱这个样子。那为了不累到教会呢，我就选择这么做。但是我没想到教会是这个感觉哈，就是说对这件事情感觉这么重。他说，其实我自己也挺后悔的这个样子。那么倪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像是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为了把孩子养大，我改嫁了。结果呢，孩子长大之后呢，不理解我的决定。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文化背景的。当时那个时代，1930年代、40年代的那个时候，寡妇改嫁是被大家觉得哎呦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他说，我就像一个寡妇，我为了把孩子养大，我带着孩子改嫁，结果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不理解我的决定。讲完这句话之后，倪弟兄就哭了，这个样子，就他就开始流泪了。然后在座的很多人，很多的童工就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哈。那么就接二连三，渐渐的就有人也跟着流泪，也有人哭出声啊，这个样子。然后林弟兄说，他坐在后面，他不知道前面发生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哭什么，这个样子。林弟兄就后来跟我讲说，但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哈，他说那个时候负责具体带领他们的是一个叫汪佩珍的这小姐，她教会发生这么多风波的时候，她一点都没有跟倪弟兄他们讲，然后倪弟兄他们听啊，不是林弟兄他们听到了这个事情，总是会去打听了，然后后来汪小姐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哈，因为那个时候林弟兄大概是刚刚上大学这个样子，他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啊，这种大人的事情你们不要管，你们就是好好的去追求。教会里面大人对不同的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们不要管，你们不会理解的。现在等到你们长大了，你们会懂的啊。现在你们不要管。然后林弟兄后来跟我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他非常感谢汪小姐那个时候对他们这批年轻的人哈，就说把他们保护起来，没有让他们知道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就说一些超过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就是他的一个经历。那大概在1995年、96年的那个时候，因着林弟兄自己跟他成立的教会也发生了一些的这个冲突哈，这个样子，以至于说他也离开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他离开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教会之后呢，他的教会的有一些的人，我在这边有讲过哈，他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不是很合适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那我有幸哈，那个时候他可能觉得我还算看起来比较成熟的样子，就是说他有带领我们几个一些人一起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人就建议他说，你可以就说，因为林弟兄是一个在威信很高的这么一个传道人，就建议他说，你把这个事情哈，你召集大家起来，你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这个样子。后来林弟兄考虑了一下之后呢，他说不，他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原因呢？他说，如果我做这个事情哈，我和这些长老之间的一个不同意见，我们之间的冲突跟不同哈，这个事情就会被整个的公开了。他说公开，他说我不怕，他说我怕的是教会里面还有许多啊，他指着我了，他说比科宾还年轻的弟兄姐妹，他说他们可能会受不了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生的就是说的一个绊脚石了，这个样子。 所以他说还是不要这样做。因此呢，这件事情林叔叔和长老之间的一个不同啊，那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地方有讲过，结果后来对他态度最不好的那个长老后来过世的时候，林弟兄去看望他，他们最后也算是原谅他，也算和解了。那当然他后来他几乎立刻就过世了这个样子。那我要讲的这个事情是我后来就体会出，林弟兄之所以他不愿意让许多的人知道，是说他要这些事情是那些年轻的，比如说像跟我差不多的这样的这些人哈，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是属于，如果让我们来。我记得我会呼召我的时候，我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说，我自己奉献给神的一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当中呢，我有提起过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的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就是说我一直不太敢，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全时间去侍奉神的人，居然有可能会经历这个哈，就一直一直是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拦阻。那我奉献给神之前，我有跟林弟兄去交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之后，林弟兄是很罕见的，那天他流下眼泪的，他跟我讲说，他说我真没想到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这么深。他说我早知道的话哈，我那个时候不会把你带进来一起祷告。这个样子，就是说，他就说他没想到这件事情，对我这么一个当时还很年轻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一个人哈，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他很后悔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那个事情对我其实来说，当时也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故事呢？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要选择性的讲，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对弟兄姐妹敞开，而是有一些我们去分享的这个事情，尤其是一些不是很荣耀神的事情啊。教会里面是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 questionable，是我们总是有一些肉体啊这个东西 involve 在里面的。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负责的态度。我们不要让那些承受不了这个事情的人去承受这个事情，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事情随随便便的讲，你可能讲的是事实，我今天新政长老在不在？群青这个长老在。如果有一天啊，新政也在那边，你们看到我跟他吵架这个事情哈，如果说你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知道说，哎呦，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吵起来了，就是说吵起来了，或者两个这个长老拍着桌子在那边很不像样的在那边吵架的话，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你不要去乱讲。原因是什么呢？你不但是保护他们哈，因为他们也还要负责。最主要的是，你讲的那个对象听到了这个话，对他的生命会是一个建造，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拆毁？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考量。很多事情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就说可能一个出信的一个弟兄姐妹哈，他很单纯、很理想的时候，他不太能够了解教会的长老所面对的教会的一些不同选择的时候。选择这个会有这个优点，那个缺点；选择那个的话呢，会有那个优点，这个缺点。这个当中的这个取舍，他们的这个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很难理解这些事情，我们就一定要选择说有些话我们要讲，有些话我们不能讲啊。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们要很有选择的分享。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弟兄姐妹奉劝大家一句。教会里面哈，有些事情不要去打听，因为什么呢？你就跟自己讲说，哎，这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不要去打听。 就是说，你知道对你其实没什么益处，就是说，不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哎，这是什么事情啊？哎呦，为什么这两个人神神秘秘的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边讲，就说马上就引起好奇心，What happened？不要有这种好奇心啊，为什么哈？就是说，就说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迟早我们会知道的，会有人来跟我们讲，就说没有人来跟我们讲的事情，或许真的跟我们没关。你其实不知道的比较好，为什么知道比较好？重大和扯不透的事，我们也不要去做，也不要去答。这个是我要分享的，不知道大。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去哈。然后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他说一个婴儿，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像断过奶的？”一个没有断，对不对？母亲的胸怀是他的一个能够吃到，他能够吃。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感到满足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需要被满足了。一个断了奶的孩子，他好像没有需要了。这个时候，他躺在母亲的怀中，他享受的是什么？他其实就是享受他的母亲，他任何需要了，他所有的需要都被满足了哈。我们想象一下，他可能尿布也换了干净了，人也很舒服、很温暖。这个时候呢，他被抱在那怀中，这么摇摇，他拍拍，跟他有一些的互动，看着他笑啊之类的。这个时候他的那种满足感哈，是他 enjoy 他的母亲。而不是 enjoy 他母亲的什么奶啊，或者帮他的某一些的服务，比如说换尿布啊，诸如此类的，他是单纯的 enjoy 啊，他的母亲了。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在地上什么东西让我们得到满足？什么东西让我们得到满足？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很喜乐，对不对？我们会很高兴的啊。比如说，我们口渴了，我们喝一口茶啊，很满足。那因为我们某种需要被满足了一下，但是这个满足呢，总是短暂的啊。这个你不要说物质上的这个满足是短暂的，就是属灵上的满足也有可能是短暂的。有些时候我们读了一节圣经，这节圣经让我们里面很有感动，啊，然后我们灵里面得到了一个满足，但是你不要认为这个满足可以 last，可以持续有多长，可能也不过就是一下子一天两天之后哈，你那种被神的话语滋润过的心哈，又会重新枯干起来，你又会，你那个满足感又消失了。我们服侍神，当我们看到我们做工的果效的时候，哈，我们很满足，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希望不要，就说，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不要有所误会。我们教会刚受洗的时候，受洗的那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有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人受洗归入主，对不对？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呢？这种喜乐的心情哈，就渐渐的淡下来了。就是说，就好像就一般了。我们再看到那些这次刚刚这受洗的人，就觉得那种新鲜感就没有了。然后就说啊，李林在这里，对不起啊，就说刚受洗的时候，大家都要看到你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刚刚加入。哎，隔了一阵之后，大家看你就是另外一个姐妹了啊，就是说，这个是工作这个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满足，这个满足其实也是暂时的， 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最大的满足哈，我们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群聚或者新政，或者我们在我们当中时间比较久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以前老牧师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嘛，他那个时候就是说身体啊各方面状况怎么样？我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神所大用的仆人他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他都是很喜乐的，不见得。有很多人说，我很感谢我主，就是说林弟兄最后的2年都没有讲到，而且呢，他因为他有 dementia 所以他后来渐渐的，有些人他也不太认识。不过感谢主，他一直认识我和我太太方珍这个样子，他都认识我们，他从来没有喊错过我们名字这个样子。就说你跟他谈话。他的 attention 可以说跟你一直谈到谈个15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开始重复了，就说他会问你说一些他刚刚已经问过你的话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后来呢，你发现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也就是到最后大概真的只有5分钟这个样子。但是我发现他一直在神面前是一个，他从来也不是一个。就说有很多的 bitterness 的人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被神用的仆人哎呦，你看他最后生命的那个1、2年的时候，真的是蛮可怜的，真的是觉得神把他接去，真的是吸了他地上的劳苦。我不提他的名字，有一个你们可能我一讲你们猜都猜得出来了，他一生为神传福音。他传福音非常 dynamic。他如果说他到师傅来讲到，他肯定要 move away 的，因为他在台上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样子，他衣服就全部会湿掉的。他端上台的一个杯子茶缸大概有这么粗，大概这么高，然后他就，反正他是一个非常 dynamic 的一个人，流汗这个样子。是真的他就说他的领带是干的，然后他讲到下来之后，这领带就全湿掉的这个样子。而且他就是传福音特别的有负担，结果他晚年有一次中风了，中风之后呢，他就不太能讲到了。事实上他旅行各方面都很困难，也就是说他也是就是说 attention span 就很短了，就是说你叫他讲，他根本讲个不了几分钟，你跟他谈话也谈不了几分钟了。哎呦，他在床上真的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痛苦。他都到了一个地步都不太有人敢去看他了，因为你去看他就是被他骂，因为他太痛苦了。就是说，任何一个到他面前去的人就是说他认出你是谁之后呢，他会问问你的情形，就是说你讲的只要有一点点。不对或者哎呦，就说你比方说，我说我现在在师父教会服侍，他会很高兴，很好。然后他说你服侍的状况怎么样？我说哎呦，我昨天本来应该去看看哪一个弟兄的，结果哎，我看到下雪了，我后来就没去。我就这么讲一句，就会被他骂的个，就说一塌糊涂这个样子，我不愿意说狗血喷头这个样子，就会被他骂。你们这种人哈子哈子，然后就。就是到最后去敢去看他的人都不多了。以前呢，因为他对很多人都有帮助他以前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我们那时候刚来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本教科书什么40、50块钱，哎呦，我们真的是舍不得他听说了之后他就会替你买了之后就送给你这个样子，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好的人。那。他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很多人去看他，每个礼拜几乎每天都会有。到后来简直就没有人敢去看他这个样子。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是跟林叔叔一起去的，因为林叔叔是他的同工嘛，他不见得这么骂他。那我躲在背后，我也不是不说话，他也轮不到他骂我，就说对不起，我有很多属人的这个东西然后去的，然后我记得林叔叔是怎么安慰他呢？就说，哎呀，他说 某弟兄啊，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哈就很好，那就是神要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呢？他说，就说那个马拿西的孙子也养在约瑟的膝头。他说神就是要给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说你呢就是约瑟，你的他倒没有他孙子的孙子，就是说他的就是说他的外孙哈，就是说。有时候来看他，他说："你这不是很好吗？你这个就是很好的见证啊！"这么来安慰他，这个样子，就他最后呢，就说他就是这个样子。就听到这种话之后，他还是愁容满面的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后来我最后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跟林叔一起去看嘛，我都不太敢，就说我其实不太敢，我根本就不敢单独去看他，因为听到，哎呦，这个也被骂，那个也被骂，连李大飞都会被骂，就说，哎呦，大家都。一想到要去看他，心里都很毛了。就是说，不去看他呢也不太好，去看他就是开这么长的车去看，不就是被骂一顿？有时候真的是骂得蛮冤枉的这个样子。然后，但是我最后一次跟林叔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出来之后啊，还心里还有一点啊，好像擦把冷汗的这感觉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车上我就问林叔说，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就说他以前是这么热情的一个人，怎么突然之间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林叔就跟我讲说，有可能跟药物有关，用的药物有关哈。后来呢，他沉默了很久之后啊，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克平啊，他说其实一个人哈，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普通的弟兄姐妹也好，他说最难做到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啊？最难做到的是这个人能够以神为乐，就是你的喜乐是以神，就你有了这个神，你就很喜乐了。他说很少有，就是说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以神为乐，我们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我们的喜乐或多或少的会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但是最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就说我们有这个神，我们就很开心了。我们不要工作上的，就我们不要外面任何的这个东西了，对吧？我们不需要说，我们工作上有成就，我不需要说我能够为主传福音啊，我才觉得说我人活着有意思。好，我不能去传福音了，或者我不能讲到了，不能服侍了，我就觉得说，嘿，我这个样子，我还不如死了啊，这个样啊，就说。就是我能够在这个地上，我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我有神，It's all good enough。这个是最难最难的。好，我们，呀、yeah，我当然，我现在我渐渐的也越来越多的体会到这个事情。记得有一次，我读到一个Francis Assis 这讲，就是说有人说什么。他的一个门徒问他说："是什么是永远的喜乐？"然后他就讲说："如果说有人欺负你啊，打你啊，把你的衣服拿掉啊，到时候你记住啊，这个时候是你享受永远喜乐的时候。"那我们都不懂，就说怎么会有这种，就是说被虐狂的？我想他要传递的意思就是讲说，当生命、当事情把你剥夺到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能赞美神，这个就是永恒的喜乐。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东西让你快乐了。如果你还能快乐，这个时候你就是以神为乐。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会不会，弟兄姐妹好像今天都很沉默嘛。介于你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牧师，带我们查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更深的一层意思。这个以神为乐是很，我觉得就像牧师分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最近也是在体会，因为我也是这个人到中年，这个也有这个中年危机，
他也是人到中年，
这个经常会觉得这个一事无成，没有什么这个喜乐。确实也是在体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牧师说的，就是你要学会，就是圣经上也有一句，大卫好像是大卫的诗吧，他说他要来到他最喜乐的神面前，对吧？ 当时有进到他的圣所，这个是我觉得是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像我们这个像我这个年纪也是经常也需要体会这样的事情，像最近那个我孩子他那个背痒啊，就会叫我们叫他妈妈或者叫我这个给他挠背，然后我有时候会想，我小时候给我爷爷挠背，现在大了之后呢有孩子要给孩子挠背，我觉得这个一生好像都是在这个。后来做这个，在伺候别人当这个当奴隶一样，然后就确实就是人就比较少有这种喜乐。但是就像牧师说的，可能当我们真正的要开始学会放下，就像今天讲到也是一样的，开始学会放下自己，开始真正的享受到只有神是我们的喜乐，只有我们当我们有了神，我们就有了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像这个诗篇里头说的，就是我们的心才能够平静安稳啊，不然的话就是常常会，好像这个，想像这个波涛一样，在这个浪里头这个起起伏伏，然后我们的生命也会，充满了这个苦对，所以我听到这个牧师的分享，我也是有很多感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即使像大卫这样的战士，他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得到这样的一个平稳可能就是当他真的知道他只有神有神在他的生命之中和他同在他才能够这样安稳。不然的话，我们在世上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物质非常丰富周五团契的时候有个姊妹说。我们现在吃的比古代皇帝吃的还要好，所以我们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刺激。我用这个现代的科学来说，就好像也就叫你的多巴胺分泌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多让你更快乐，但是真的只有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可能只有神能够使我们永远的这个安息所在。我也想到这个。西敏让我问答的第一问啊，就是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人生意义，他说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就是从后面那部分经常被人忽视，就是好像我们一生就是要不停的来做很多事情来荣耀神，做荣耀神的事情，然后做这做那但是后面那半部分其实也很关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能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乐的时候，才能够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做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只是让我们更加的觉得苦，更加觉得不高兴。所以，谢谢牧师这个我们的提醒，就是像这个牧师篇说的，我们要常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来享受神的同在愿意说就是。当所有东西都被扒掉之后，我们说有神同在，我们就有喜乐。我念一下。
谢谢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节，这首诗的第一、第二节，大卫他就讲了他自己了哈，他自己心不狂傲，眼不高大，也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敢行，然后他讲到说他平静安稳，然后到第三节呢，他就从他的经历之后，从他的经历出发，他前两节讲他自己的经历，第三节他就提醒以色列人了。他的经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借鉴和鼓励哈，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啊，他就开始用他的经历来鼓励其他的百姓，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啊，这个就是他的经历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他就讲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他叫人家平静安稳。啊，他叫人家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去行。那我们从大卫的经历跟他自己来讲的这个话，这个当中，我们来可以看到说，大卫是不是要叫以色列百姓就躺平，就不要做了？就说你就有些时候我们跟别人说，哎呀，你省省吧，你省点力气吧，这个样子啊，我们叫人家不要做事，就说你省点力气吧，哎呀是。你省点事吧，这个样子。大卫是不是叫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躺平呢？ 他没有，就说你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大卫他，我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大卫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战士，但是呢，他强调他自己在敌人面前他要是一个战士，在神的面前他要是一个婴儿。只有他在神面前做好了那个婴儿，做好了他那个仰望、依靠、信靠的工作，他才能够在仇敌的面前表现得勇敢。也只有说他在神面前，就是说他依靠神、信靠神，也不去管那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的时候呢，结果他能够神能够用他建立并且巩固一个王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思虑太多。啊，我们国度还没有一撇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个许多未来的事情，结果我们变得一事无成。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提醒这个大家，提醒大家说，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学习大卫这个这样哈，就是学习大卫这个诗篇，我们从大卫的经历里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面对我们未来有许多的不确定，其实啊，就是说，我相信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时代啊，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感到困惑，越来越感到不确定啊，不单是我们的，就是说在技术上，这个人工智能的事情，最终会把人类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确定。那政治的走向啊，各方面啊，我们自己未来的道路，我们孩子的未来，他们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他们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世界？我们越来越不确定，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我们好好的活在当下。今天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就去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是属于未知的，啊，明天里面，在明天里面有许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在明天里面有许多隐秘的事情是属乎神的。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把今天的日子过好，我们把今天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尽到。无论是这个责任是要我们在工作上荣耀神，无论是我们在教会，我们的责任，无论是什么。我们把今天，我们把责任做好，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天一天的仰望神的供应，我们一天一天等候神的带领，仰望神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不要在还没起步的时候呢，我们就给自己画一张宏伟的蓝图。我要为神做谋划什么样什么样的大事。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要为神谋划大事的时候，被他的被带领他的先知给喊停了。这个人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助手，叫巴路啊，巴路。然后耶利米就跟他讲说：“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蓝图。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刚刚来师父教会侍奉，我拿我自己来举例，也不要说希望哦，师父教会明年的此时一定要变成我们聚会人数要超过150，要什么？就说不要有这种宏伟的蓝图。我每一天每一天，我去想说，教会有谁应该被关怀的，没有被关怀，我有时间的我应该去做啊。有什么工作还缺的，我能够补上的，我去补上。有些工作有些需要我不能补上的。我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每一天每一天，我们就这么仰望神，神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人的人生活。哦，对了，我们的有孩子哈，有年幼孩子的父母要，可不可以麻烦你们下去带着孩子吃饭啊？我们也很快就会结束，你们先去带孩子吃饭啊。我们就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每一天，每一天的仰望神，我们就像我们主导们跟我们讲的一样，我们既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天的带领也是每一天的赐给我们，啊，不需要跟神讲说，你把我未来20年的蓝图画给我看，让我有信心啊。如果神真的把你20年的未来20年的蓝图 给你看了之后呢，神就不要你有信心了，啊，你就不需要有信心了。要有信心，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神给你画的蓝图，你这一天的事情你做好就行了，啊，这个就是大卫讲的，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个战士，在仇敌面前的战士，在神面前的婴儿，这是一个为神，建立了百姓的国度，但是他又不去图谋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够被神用的，他才能够这么来被神用。我们好，这个就是这个诗篇，大家有没有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哎，对，是，大家有没有分享？谢谢季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哈。我们的生活的确是有些时候是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挑战的。那我们也需要，我们也不可能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像季弟兄讲的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梦境，我们真希望这个梦不要醒来，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梦。我们还需要面对我们生活，只是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季弟兄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他最近经历了一些很不公平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想起了圣经上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大卫他带着他的军兵去跟仇敌征战，然后他们得胜回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们的base，他们的基地受到了仇敌的攻击，然后就有一群人来了，把他的财物给挪走了，把他们的孩子给挪走，把他们的妇女给挪走了。那这个时候呢，跟随大卫的这一群人就急的就非常就是说是焦急，然后他们就怪罪到大卫的身上，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圣经上这个时候呢，就说大卫为着这些事情心里焦急，然后紧接着又说一句话，他说他依靠耶和华，心里却内心却坚定这个样子。所以我想，我们的确，我们永远处在这两种交织的这个心情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忧愁，会让我们焦虑，会让我们内心焦急。 但是呢，我们也要能够学会在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的靠着耶和华心里坚定。那靠着耶和华心里坚定，就能够让我们像一个婴孩一样的，就像大卫这首诗篇里面讲的婴孩一样的，我们在神的怀中享受神的同在。因着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享受，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面对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又能够像一个大能的勇士，像一个战士。其实，在神面前做婴孩，才让我们能够在仇敌面前做战士。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谢谢季弟兄的分享，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有难处，我们继续在祷告里面交托给神，我们看神的手来怎么带领事情，神会为我们伸冤这个样子。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新增群军里面有没有要分享的？没有，没有，OK。好，我们今天。真是感谢主，我们终于准时能够结束我们可不可以请林雨姊妹帮我们做开始，最后结束的祷告，可以吗？谢谢。阿门。好，谢谢。